Cover Call 是每一个投资者进入期权市场肯定要学，第一个就要学的策略，因为我们通过 sell 这张 call 呢，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期权金。那另外，持有股票的同时，可以享受股票上行的收益。所以呢，一个投资者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收入，一个股票上行的收入，还有一个就是 premium。如果他连续去 sell 很多次 call 的话，他总体的 cost basis 就会被有效的降低，因为我们最后的期权金会累计起来，去抵减他股票持有成本，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cover call 给带来的好处。投资者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种说法，你会铺天盖地看到这样的书上有，这个视频上有，然后别人也会这样告诉你，会不会有一种错误的感觉 ？cover call 能够帮助你增加收益。换一个角度上来说，一个投资者他仅仅持有股票，而不去做任何的 sell call， 对比他去持有股票同时 sell call 这样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说法叫做 buy right， 一个是 long stock only， 还有一个就是 buy right， 哪一个赚的钱多？这个是我们今天想通过具体的数字来告诉大家的，可能会帮助你铲除一些原有的知识误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测试的期间，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呢搭建的策略非常简单， cover call， 持有股票的同时，我们股票是一直持有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词叫做 overlay， 然后同时去卖出等分量的 call。 对于 delta 的选择，我们选取最最大陆的搭配，而我们一直持有到期，不管中间如何变动，因为 cover call 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所以你可以大胆的持有到期。但是记住，我们在持有到期之后重新去 sell 一张 call，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股票是随着它本身的走势是不断的去变化它的收益，我们的 cover call 呢是一个轮回结束以后不断的去卖出，就是这样不断的轮回。在整个测试期间，我们想去看一下和单单持有股票有什么区别。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试什么样的标的，我们去测试一个 SPY， 我们去测试一个 QQQ，都不是的，我们在这里需要去下一点功夫。首先呢，我们把标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ETF， 还有一部分呢是纯粹的股票。 ETF 我们肯定要去选它的流动性是最好的，所以我这边呢给大家去筛选出来就是几个流动性非常非常好的这种ETF， 并且它是 optionable 的，有期权市场的。大家扫一眼就会看到有些名字很熟悉了，比如说中间的 EM 啊，还有这个 SPY， 还有 XLF， 还有 SLV， 这都非常熟悉的。好，有一些好像不是很熟悉这些东西，那这些 Bond， 还有这两个东西。好，另外给大家说一下，这下面的白色的数字是指它的历史波动率，我是按照历史波动率从低到高逐个排列的。关于这个历史波动率是如何计算的，我们不在这个视频里给大家去介绍了。总之呢，如果你知道它的公式的话，它是用 HV20 然后去做一个两年的移动平均。我们想看为什么要做两年，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一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它展现的一个大体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ETF ARKK， 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后来查了一下，叫做 Innovation ETF，是一款主动管理的基金，它是专门投资于那些创新型的公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专门投资种子公司的。还有一个这种中国的网络板块的 ETF， 它们的波动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都是前面的几乎是两倍。那么在这 ETF 里面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去选择，不要去选择那些极端值，我们选一个正常一点的东西。从这个开始我们就选择一个这个 VEA，它代表的是发展市场的一些 ETF， 这是我们选的第一个。然后我们再选一个，选一个这个东西 XBI， 它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生物板块的 ETF。 好，下面纯股票的 ETF 我们怎么选择呢？这东西我们就非常非常熟悉的 Dow Jones 里面30个股票，我们就选一个第一个，然后再选一个最后一个波音公司。在这两年期间它的历史波动率是有个明显上升，它竟然已经排到了第一位。其实我们以前给大家去讲这种股票的波动性能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以波音公司为例，就是因为这个波音公司以前的历史波动率是很低的，它现在已经跑到了第一位。我们现在已经选出了四个标的，这是第三个，这个是第四个。另外我们在看测试结果之前先看一下这个图，就是我把他们的历史波动率去做了一个排序，大家能感受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分布。我们选择了四个标的，分别是这样这四个标的，然后 通过这张图大家就能够看出来，一眼就能够知道 ETF 它到底是波动性能高呢还是波动性能低，不用问人家，你自己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测试结果，大家看到两条线，这其中有一条线是持有股票的，有一条线呢是持有股票同时去 sell call 的。我们测试的第一个就是强生公司，这是 Dow Jones 里面近年来历史波动率最低的一个股票，大家猜一下哪个是 cover call， 看下面的这个是 cover call， 也就是跑在下面的收益比较差的那个是 cover call， 你看它的这个中间的差值总是有一个差值，在前面的时候这个差值是比较小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波动率比较高的 BA 公司，同样的这个跑在下面的绿色的就是 cover call 的收益，因为 BA 公司它整个持有期间经过了一个从上涨到巨幅下跌的过程，所以你去 sell call 的话到最终是以亏损出场，如果持有股票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收益，因为这里是比零轴要高一点点。我们对比一下中间的空隙哪个大一点，这个程度哪个大， BA 比较大。因为我们再提一下，大家从这里去看，这里只有一个 cover call， 它的收益会略微好于单单持有股票。为什么？其实在这个强生公司以前这些历史期间也是存在同样的现象，因为整个股票市场在2014年之前是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整体市场的历史波动率和隐含波动率都是比较低的，在这个整体波动率起来之后，大家会看到 BA 所展现出来的效果，持有 cover call 的收益反而抵不过单单去简单持有股票。好，这个股票看完了，我们来再看下啊，这个红色的圈圈我刚才已经提前讲了。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 ETF VEA， 第一个就是它的波动率比较低的股票，注意看它的这个差别，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下面的这个波动率比较高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吓人了。好，四个案例，两种类型，答案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就开始总结。你会听到人家说去我们去做一个 cover call， ETF 通常是比较好的选择，这句话没错，但是它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 SPY 的 cover call， 因为 SPY 它是500种股票的加权的指数，它的波动率不是非常非常的大。你去做 QS 的 cover call 也是一样的，他们是一个有很多过股票所组成的这种 ETF， 但是有的 ETF 构成它的股票本身就是波动性极其高的股票，那么这些 ETF 很有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cover call 的标的。所以你这个标准到底看什么， ETF 它是什么类型，是 ETF 是股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最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历史波动率。我们以前给大家也讲过很类似的内容，我们当时用的不是历史波动率，我们就是用这种 return 来去做一个计算的，大家可以再去仔细去看一下我们当时的视频。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写的一个 coding 是算它的 daily return， 每日的回报跟这种历史波动率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daily return 是历史波动率计算的其中一个环节，你可以把它认为都是类似的种方法，都是从不同角度去看股票波动性能的一种指标，它适不适合做 cover call， 能不能帮你赚钱，波动性能是它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不是这个股票到底是不是 ETF， 它到底包括了什么样的成分股。我们做判断就是直接切入最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其实大家不会去算历史波动率也没有关系，因为历史波动率算起来公式稍微有一点点复杂。那我们刚才说了这种方法，你用 return 也是可以大致可以做到的，股票每日收盘的数据在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虽然它不是很精确，但是你用来去算一个波动范围，一个波动性能，这些免费的数据，这些不精确的数据是足够可以用的，有了这些数据你自己就有了答案，而不用去问任何人这个公司好不好，这个公司能不能去做 cover call， 不用去问人家。另外我们今天这个测试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就是你如果想去用 cover call 赚钱，我们说的所谓的赚钱就是增加你的投资收益，比你单单持有股票去赚更多的钱，这其中一定少不了比较好的 timing， 如果没有 timing 仅仅是用 cover call， 增加投资收益的这种想法很有可能是达不到的。那么 cover call 究其本质，它到底创造了什么呢？ cover call 它一定可以帮你有效的降低你整个 portfolio 的损益波幅，这是它肯定可以达到的，但是它是否能够帮助你增加收益不一定。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偏向于较小的损益波幅，我不需要有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 equity curve， 我不需要出现这样的情况。 cover call 就能够帮助你达到这样的目的，它能够帮你创造一种 mild way， 一种比较温和的获取收益的方式。另外呢，我希望大家这个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仅仅是看我们最后的一个 slide， 最重要的你首先要知道 cover call 的原理，然后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测试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股票去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测试环境之下它创造了什么样的效果，而不是仅仅记住这个结论。因为我明天如果想去换一个结论的话，我就会选取高波动性的 ETF， 然后去对比低波动性的股票，告诉你绝对不要去卖出 ETF 的 cover call， 所以你就又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不要这样。好，最后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就是期权的价格，它的波动隐含波动率已经 price in 了，就是已经 price in 了股票这种波动的性能。刚才看到的这种高波动性能的股票，它肯定期权链在同等情况下要比低波动性能股票它的期权链的报价要高很多。那么我们去 sell 他们的 call， 为什么反而会拿到一个比较差的收益呢？这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图来解决。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图统计的是什么东西啊。首先看到两种颜色，那红色的代表是高波动性能的标的，实线是股票，虚线两重线的就是代表 ETF， 蓝的代表低波动性能的标的，这个是零轴，零轴下方的这些四根线它代表的就是它整体是亏损从大到小逐步排列的，纵轴的范围比如说这里 30% 是说当初这个亏损，它亏损是有个数字的，去除以当初的股票的价格 STK 的 price， 也就是亏掉了 30% 的股票的价格，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亏损。同样道理，这个呢是如果我short call 去盈利的话，它赢的这种金额上面是它盈利，下面呢是 stock 的当时的价格，所以我就把这两类标的它的亏损和盈利占股票价格的百分比给大家展示了出来。我希望这个图能够帮助大家回答上面的问题。我是三，下次见。